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66讲，今天冯师母要继续讲面对死亡的辅导。说到死这个字，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死并非为着死，乃是要引到更丰盛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死了，不是像一块铜埋在地里，乃是要像圣经里所说，要像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有一天要长出来。你身边若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可能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死。不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死，对吗？出于人的死了就不能再起来，可是出于神，就是经过死还能够再起来。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会有什么想法？你该如何去帮助他面对死亡的问题呢？来，我们听冯师母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到了第16课，是谈面对死亡的辅导。我们曾经谈过死亡是什么，然后上一堂呢，我们谈如果我们自己要面对死亡，我怎样准备，我预备好了吗？我怎么面对我将要死亡的问题？因为如果教牧辅导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亡，或者是觉得要预备准备面对死亡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我们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所以我们自己对死亡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有好好的准备，那么我们才可以帮助别人。现在我想要跟各位谈一下，就是教牧同工怎么帮助那些临终的濒临死亡的人。因为我们如果说对死亡要有准备，当然我们说我们忽然是有猝死，就是忽然有意外的死亡，我们先把这个摆在一边，因为那个是不知道的。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年长的，或者是面对了癌症、白血症，不管是哪一种病症，就是他的被医生宣告他的时间不多的人，濒临面对死亡的人，我就拿老人家，或者是面对了癌症末期的人，我们拿这样的人来做比方，来做例子，比较容易，不然的话范围太广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起。临终的病患面对濒临死亡，医生宣告他是癌症末期或者身体越来越弱的人，我们帮助这一些人，我们必须有一些技巧，也需要有一些了解。比方说一个人他得了一个癌症，家里的人不愿意让病人知道他得癌症，那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让病人知道他得了绝症呢？这跟家人的个性或者是他自己的信仰有关，因为他害怕面对死亡，他以为病人也害怕面对死亡， 或者他对死亡这个问题太恐惧了，他没有把握死了以后去哪里，他不敢谈，他也不愿意谈，因此他坚决反对将病情告诉病人，其实是家属的错误，而不是病人不敢谈论死亡的问题。因为我们生病的人心里都有数，就是生病嘛，一个就是好，一个就是不好，对不对？做了很多的检查，然后身体越来越弱，他总会心里有一些疑惑，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啊？是不是我得了什么怪病，严重的病啊？是不是我不会好啦？是不是我要死啦？病人心里会想，不管你讲不讲，尤其当病人得了重病，在医院的时候，一些不常出现的朋友忽然出现了，而且表情凝重，他心里很不高兴的，他会奇怪，怎么你们会来看我呢？你怎么知道我生病呢？所以他心里想，连这样的人都来看我了，一定是我病入膏肓了，一定是我没有希望了。所以呢，病人有病人的了解，他有他对一件事情认知的方式，家属有家属的看法。那么现在我所要谈的是，我们对病人，我们怎么去帮助他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若是他知道他得了一个重病，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说他是得了癌症，他心里一定是很紧张，很郁闷，很痛苦的。他的心理路程是，他先是否定这个事实，然后他慢慢的他就感觉到愤怒，很生气，焦虑，很生气，很着急，哎呀，真的是这样，我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然后呢，他就跟上帝讨价还价，他就祷告了，上帝啊，求你医治我，如果我好了，我就把我财产的多少多少一半奉献给教会，如果我病好了，我就开始到教会去帮忙扫地服侍，如果我病好了，我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义工，如果我病好了，我就不再做那些坏事了，我一定要跟平常跟我不好的配偶或者是下一代要好好相处，我要好好的爱孩子，我要好好的工作什么，他都有很多的盼望，很多的期望，他希望他跟上帝讨价还价，或许上帝会因着他有这么多的期待，要做这么多好事，上帝免他一死。如果这个事情又行不通，他的身体又一天一天的弱下去，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沮丧，他的心情可能就很闷了，他就不讲话了。你忽然发现一个平常活泼乱跳的人，忽然他不讲话，他的心情低沉到一个地步，你就感觉到是有一个低气压来到了，你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就是一个沮丧。沮丧之后，他就接受这个事实，好了，没办法了，我只好接受。他接受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应该是越来越弱。有的人在这否定、愤怒、讨价还价、很沮丧到接受、焦虑这种过程，有的人要很久，有的人很快，可是这是必经的，一定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经过了这个过程，他面对死亡，他就要慢慢的又产生一些其他的情绪出来。我们要知道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当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呢慢慢的会生出一种罪恶感，他觉得哎呀，我今天生病啊，连累到你们啦，让你们这样子奔跑来看我，真不好意思。包括家人，如果一个性情很温和，很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他更是增加他的罪恶感。他想，我真是把你们拖累啦，我真是在经济上我又不能帮忙你们，结果你们还花那么多钱，减少了收入啊， 我让你们心里的负担太重啊，他就产生一种罪恶感，他觉得他对不起家人，他也对不起上帝，他觉得他平常待家人不够好，也没有好好的敬拜上帝，认识上帝，也没有认真的读经祷告，说不定我今天得了这个病是上帝罚我哟。所以呢，这个罪恶感在他的心里就慢慢的出来了，慢慢的出来了。教牧同工要告诉他，人是不完全的，上帝体谅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过错。若是他说了他跟家人有什么争吵啊，过节啊，不愉快啊，那么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好好的解决吧，免得这个拖久了对他们也不好啊，何苦让他们内疚很久呢？因为当病人过世了以后，家人也会产生一些罪疚感，这个罪恶感使得他觉得，哎呀，我们以前该解决的话，该解决的事没解决，该说的没说，我要跟他说对不起，我都没有说，家人也更痛苦。所以这个事情不用，当一个人的罪疚感、罪恶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让他知道他不完全，但是来得及。还有他会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感觉，因为生病与死亡本来就是一个孤独的经验。我生病，我肚子痛，我这里痛，我那里痛，我只能自己感觉，旁边的人他感觉到痛的那个程度跟我们是永远不会一样的，何况是一个癌症的病人，他已经走到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他的那个痛苦也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所以呢，他感觉到很孤单。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他生病了，他得了癌症，他的同事平常相处得很好，就跑去跟他说，不要担心啊，你不要担心，我们跟你一起走。他就生气了，他就非常的愤怒，他就跟他说，你怎么跟我一起走？我做化学治疗，头发秃的时候你会秃吗？你了解吗？我痛的时候你痛吗？我生气的时候你能够体会吗？我面对死了，我要都要死了，你了解吗？你知道我怎么样吗？你怎么跟我一起走？你不过是说空话，吓得那个同事要命，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他生气了，其实就是冷静的让他发怒吧，因为那也是他的一个过程。他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因为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人生将要停止，他感到审判的事情将要来到，他感觉到他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少了，他感觉到周围的人都不了解他，他想要说出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周围的人想要打断他，因为周围的人不敢去面对那个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教牧同工的用处了。我们教牧同工要了解他有孤独的感觉，我们不必夸口说我跟你一起走这条路，你怎么走呢？你怎么跟他一起呢？我们的心态跟他的心态永远不能够一起。我们可以同情，我们了解，但是他不爱这样听，他觉得我们永远不能跟他一样一起，那么我们也就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注意听他说什么，让他说，他如果想要发怒就让他发怒，我们就用真理帮助他，等到发完脾气了以后我们再说。我们需要耐心留心的听他说些什么话。病人如果病到很厉害，他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什么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忧愁啊，他会用他的眼神告诉我们，我们就帮他说，因为如果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猜得出他在说什么，我们帮他说，让他觉得我们了解，他的心里会比较舒服。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我们用手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我用我的手去摸他的手， 我用我的手去摸摸他的脚，摸摸他的肩膀皮肤，我们去摸触摸他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对他有爱心，我们拍拍他的肩膀，他就知道我们了解他，我们关心他，他的心里能够有一点安慰，那么他就能够比较勇敢，比较安静的去面对那个孤单的旅程。有的人本来到了医院嘻嘻哈哈，发现他醒了就一脸的严肃，这样就让他感觉到他被孤立了。还有我们以为他睡着或听不懂，或因此呢我们在那里说我们的事情，那么他也会感觉到他被孤立。所以我们到医院去看望病人的时候，我们以病人为中心，我们好好的以他为中心，看他想吃什么，看他想要说什么，看他希望表达什么，我们这样子就是与他一起走。我们更是要为他祷告，让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若是他已经是基督徒，那就告诉他上帝的恩典，多读一些经文给他听。如果他还没有信主，我们更是快快的把福音简单的告诉他，让他有机会认识主，甚至有机会觉知啊。这个是我们跟病人中间交谈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的事情。那么病人在生病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焦虑，癌症病人会有一种焦虑的心情，他呢很担心他的时间那么短，所以我们就把握那个机会，把福音简单的上帝的安慰读给他听，有一些经文读给他听。因为有的病啊，他为什么焦虑？因为他真的不舒服，他不舒服他就想象他的病是越来越严重，因此他会感觉到焦虑。他焦虑啊，他会觉得说他所爱的亲人，他的妻子，他的丈夫，他的孩子跟他时间越来越短了，所以他就会焦虑。那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性比较好，他的个性比较稳重，他就焦虑的程度比较少。有宗教信仰的，他是信主的人，他按时候上教堂的人，他在信仰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人，他的焦虑的程度会非常的小，比一般来说会非常的小，因为他有信仰的支持，有上帝的爱，有亲情的关顾有传道人的带导，能够使得他的那个焦虑减少。我刚刚提过生病的人他非常的沮丧，为什么沮丧？就是因为他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当然他是生病嘛，生病当然是不舒服嘛，不舒服就让他心情好不起来。所以有的人心情好不起来，我们要了解，有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灰心，他觉得时间不多，有的时候他是觉得力不从心，有的时候他又觉得哎，真是我在这里等于等着死嘛，所以他就非常的沮丧。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要帮助他，我们不需要在病人面前嘻嘻哈哈的，好像没事没事，我们不需要这样，你这样让人家感觉到更烦躁了，对不对？他心里已经不舒服，他已经很沮丧，结果你好像若无其事的，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所以如果他很沮丧，我们就很温柔，我们就好好的跟他讲，我们用温柔的态度，用圣经的经文来缓和他的沮丧，那是绝对是有用的哈。那么如果这个病人他得了一个癌症病人，我们怎么跟他谈论死亡的问题呢？尤其是他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病得越厉害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不必多说，只要问你有没有话要跟我说啊，他就懂了。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我啊，他就懂了。看他要说多少，我们来配合多少。我们不需要好像很主动的跟他说，你快死了，你准备好没有，这个话讲出来 都不礼貌，对不对？有的家属希望我们教牧人员啊去帮他们打听一下他的心情怎么样，他知道多少，他以为他还能活多少，他有没有什么吩咐，他要火葬土葬，他要什么什么钱怎么分。很多的人啊希望教牧同工帮他，我们自己要量力而为，要适可而止。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帮的，看我们跟当事人的关系如何。病人如果信任我们，他慢慢的会说，病人如果不信任你，挖也挖不出来，何况谈这个问题也是很尴尬很敏感。所以有些话应该要鼓励家人自己去问，有些话他要我们传，我们可以传的话我们就传。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教牧同工，你不是去探听他要怎么样怎么分财产，那就是太离谱了啊。病人他是不舒服，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虚弱，所以呢我们不要做医生哈，替他决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记得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教牧同工。他的情绪有高有低，身体好的时候心情比较好，身体不好的时候心情比较差，也就不想说什么。那么教牧同工在他的临终的末期最后面的那一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让他谈死呢？当然，如果他想谈那是最好，因为这个话题由我们来谈有的时候不太容易，除非我们跟他很熟，会说你准备好了吗？你病的这个样子你怎么想啊？我们可以这样婉转的问他，而不要单刀直入的直接的去问，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他不知道他准备好了没有，若是他准备好了那倒是很好的。一般来说我们都赞成让病人知道他得了绝症，知道他的时间不是很多，虽然医生有的医生是不肯说还剩下多少时间，有的医生是要你问他他是会说的，但是医生到底不是神啊，生命的主权在神啊，掌管生死的主权在神啊。医生说半年一年三个月那也不过是一个统计的数字，并不是一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照他的病况一步一步的走，我们也可以因为医生告诉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心里略做准备，但是也不表示他就是只有那些时间，说不定他能够活得久一点，说不定他的时间更少。因为有的人也是吓死的或者是忧郁死的，他对那个生命了无生趣的时候他会加速他的死亡。所以怎么好好的跟病人说他时间不长，他得了重病，要看什么人去跟他说，那是一个技巧。有的医生啊随随便便就你知道了啊，你是什么病啊，我看这个病也没办法啦。有些医生真的尤其是年轻的医生啊，他就随随便便就会这样讲。通常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得到这个重病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求跟医生配合，如果医生觉得不能瞒他一定要跟他说，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告诉他，因为那是他的权利，那么我们就跟医生配合，我们都看他的个性然后就去准备。我记得有一个脑癌，有一个大学校长，他自己是研究那个脑部的那个肿瘤的问题，结果他就在56岁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脑癌。他对因为他自己是医生，他是个医学院的校长，所以他对那个医疗的程序他都要参加，所有的判断过程他都要知道。所以呢当医生发现觉得确定是脑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讲，因为你不能瞒他，他什么都知道。 他的妻子呢，就他们都是好基督徒，医生也是一群基督徒，所以那个妻子说，我能够准备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当牧师、医生还有家人在一起商量，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啊，先让那个太太去告诉那个丈夫，就跟他说，医生已经跟我讲了。那他一定说是什么，他其实病人心里有数，他就跟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那个病人就说，停了一下，冷静了一下，就是说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太太说，我可以接受，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当然两个人就哭了，哭完了以后，那个太太就把门打开，当然时间不会很久，就请医生进来。然后呢，医生牧师一起进来，进来了以后，这个病人又很理智，因为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当然他不是一个情绪性的人，所以他就跟医生讲，我知道了，我太太告诉我了，他能够接受，我也能够接受，现在你们告诉我要怎么处理。那事情就很简单，为什么他们讨论要太太先进去呢？因为这个太太一直依赖丈夫惯了，她呢，她认为如果她不要再为我担心，就省了她的劳心劳力，省了她许多的担忧。所以他们这样处理，就是妻子去告诉丈夫，他们两个能够接受，然后马上请医生牧师进去，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一起祷告。所以他后来就活了两个多月，在这个过程里面，夫妻更是相爱，更是彼此信任，灵性在主里面的都长进，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也看过有的人家人自己害怕这个问题，不敢告诉病人，等到最后那个病人发现，忽然之间发现，你们竟然瞒着我，我得了这么大的病，你们竟然瞒着我，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他生气了，十天他就过世了。他当那后面的十天，他就是仔细的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他非常的冷漠，然后自己一个人整天的流眼泪，非常的冷漠，忧伤而死。所以我们怎么去告诉病人他得了一个这样的病，我们怎么谈面对死亡的问题，真的是要智慧，要属灵的深度跟技巧。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教牧人员、教牧同工，我们都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病人，让他能够面对自己的疾病，面对死亡的问题。那我又想起了有一个人啊，他得了癌症。你知道得到癌症的人到后来都是很不舒服，因为他尤其我是指我说肺癌，他很不舒服，因为他不能呼吸，最后是他的呼吸器官跟他的心脏器官吃不消了，因为那个肺嘛心肺是有关系的。他得了肺癌，他喘得不得了，可是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好好的告诉家人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生病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有盼望，我们不要担心。所以他一直都是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死亡，他也把他的财产分得好好的，更是把许多的钱奉献给教会跟福音机构，让他的心愿能够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们跟病人谈到什么程度，要跟我们跟病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教牧同工就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帮助他。教牧同工一定要敬虔爱神，有聪明有智慧，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生病的人有权利知道自己病况，生病的人 需要我们好好的跟他谈这样的事情。很多的病人，有一位老长老，他也是得了癌症，他过世之前他问我，我们在谈，他问我还有多久，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上帝，你问医生也比问我强得多啊。这个老长老就一个90多岁白眉毛的老公公，他就笑，他就手点一点我，想你这个人真是的。然后呢他就说，你觉得我死了以后上帝会不会要我啊？我说那要看你啊，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真的啊？所以我就把基要真理问他，你信不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信不信他赦免了你的罪，你信不信他是死了又升天，你信不信他能够他会再来，你信不信他的应许。我就问了一些基要真理问他，他都说信。我说那你一定能够上天堂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他说我还是没有把握耶，那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我这个长老做得不好，我想起我犯了很多的错，我行为上也不好。我说那感谢神，如果你觉得你好得不得了那就危险了，你觉得不好认罪，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就带了他做个祷告，他心里就安了，他说舒服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舒服了，舒服了，谢谢你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我们帮助一个人面对他的死亡，因为我们自己也要面对死亡，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等于我们自己在复习一下这个功课。有的人是说为什么我要受苦啊，他这么好，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这个癌症，为什么上帝要让他面对死亡啊。其实这个问题实在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痛苦，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死亡的事实，只是迟早而已。难道一个好人他就不死了吗？不可能嘛，好人是本来就应该要做好人嘛，而且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还永远不可能是完全人呢。我们行善，我们做该做的事，那是本分，所以不能说一个好人他就不该死，他不该得重病。好人是应该，一般说的好人是他应该尽他的本分，做他该做的事。那么你尽本分跟你该得什么病什么时候死，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好人不该得病，我们常常是说这个人这么好他怎么得这个病呢，这个话是不通的，这是一个错谬的道理，不是真理。那么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苦呢，上帝要告诉我什么事呢？有的时候病危的人这样问的，那么我们就告诉他，受苦是上帝告诉我们要我们预备自己迎接那荣耀的来临，就是我现在身体受苦，将来我的灵魂到主那里去，永远得荣耀，永远与主同在。身体的受苦是短暂的，灵魂到永恒那里去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让他知道这个短暂与永恒的关系，受苦是让我们在世上最后的一个阶段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在生病的时候受苦也是见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不一定受苦的人他就没有用了。受苦在苦中不抱怨，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承受那个痛苦，也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在受苦中做见证。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你得这个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得这个病，那不是我的事。现在我得病了，你得病了，我们就是看看这个病能不能医，能医就医，不能医 我们就好好的面对，好好的准备面对死亡。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面对死亡，那也是一个福气，因为我们还来得及认罪悔改，还有机会做见证。有些人忽然之间一个车祸，一个飞机失事，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过一件事情他就过世了，那也是感谢神，因为神让他不必经历太久的痛苦，就把他接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任何困难中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死，所以我们都把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分钟好好的把握了，为主而活。当我们好好的能够把握我们的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面对我们的主。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死亡是什么时候来临，死的时候痛不痛。很多的人担心癌症末期会很痛，这个事情你也可以放心，因为医院里面已经有很好的设备，他们已经设定好了一种止痛的药，比较大的医院，你只要按一个钮，它已经设定好了，绝对不会让你多按，也不会过量，你多按了它也不会出来，它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你按就是告诉他我现在痛，它会按照你身体的需要把止痛药借着点滴，就是那个针筒，那个药透过我们的血管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癌症病人后期的痛苦现在是可以避免了，如果我们一直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疗的话。何况现在有的地方还有安宁病房啊，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些最后的什么插管的那种治疗，就是慢慢的面对死亡，那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教牧人员，我们对死亡最后的阶段我们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学习面对死亡的问题。主啊，求你给我们正确的态度，让我们不惧怕死亡，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向死亡夸胜，让我们知道死亡不过是一个过程，让我们知道生命有永恒的那一部分，让我们将我们的生活的意义跟生活的价值都建立在你的眼中认为重要的事上，不要我们虚度此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遭遇到痛苦患难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帮助他们帮助自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那是因为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的基督徒在了解死的真意之后，对死一点都不畏惧了。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过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已，并不必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恐慌或者是惧怕，因为2000年前基督的死是大能的死，是积极并且有目的的死。他的死不只对付了罪和救人，废弃了那些后果，并且还带进了丰富。他不但拯救我们离开了死亡，并且拯救我们胜过死亡。话虽如此，但是真正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受的，那该如何给予关怀和辅导呢？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67讲。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